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旧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上个星期我们研读过所罗门的比喻，今天和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研读一下以赛亚先知所提出的一个比喻，看看当中有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研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一章二到九节，关于主人的槽这个比喻。先知的著作通常使用一些优美的言辞，而且应用象征性的语法来表达神的预言，传递神的信息。这些先知都是爱国者，也是宣扬公义和审判的传道者，他们知道怎样运用地上的材料来表达他们的信息。先知常常取用大自然，例如风和海、雷和地震，还有山冈、香柏木、草场、土地、牛羊群、云、火等等，这些表象都非常配合他们所表达震撼人心的主题。先知书里面提到的比喻，加上一些属灵的教训，就成为改变人心的重要信息。这些比喻都是非常生动的。在先知书当中，使用描述性的文字，以赛亚是非常著名的，因为以赛亚先知选择以不同的对比、图画、比喻等来说明他的信息，范围和变化非常的大，也可以看出他很注重使用象征性的比喻来表达从神而来的领受。所以我们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选出以赛亚先知的比喻跟大家一起来研读，希望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提醒和帮助。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对象是针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当中的信息是关于审判和救恩。先知的信息是从历史的背景显出神对他子民的旨意。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一章二到九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将以赛亚书一章二到九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赛亚书一章二到三节，这里是一个类似法庭的情况。耶和华就是法庭里面的主审法官，犹大是被告，自然界就成为当中的陪审员了。在以赛亚书一章二到三节，属于神发言的部分，耶和华呼吁自然界的天地万物来听他的审判。神以动物来做比喻，一章三节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这里的以色列不是指北国，而是指以色列人在犹大，他们是圣约之民，以色列与我的民是同一个意思。经文说，以色列民看来不认识造他们并救他们的主，不过他们其实是故意叛逆神。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一章二节看出神的苦心，就好像一个父亲爱儿女，但是得不到回应一样。这也是一个比喻，神将自己比作父亲，以色列民比作儿女。以赛亚书一章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神表达出他对百姓的苦心，就好像一位父亲对儿女的苦心一样，他感到失望和悲伤，同时也感到震怒和愤恨。 父亲含辛茹苦地将儿女养大，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神一直爱以色列民，他将自己的爱转化为无私的照顾和眷爱，换来的却是儿女的背叛。所以神当时的感受就像一位父亲被儿女背叛离弃一样，非常的难过。亲爱的弟兄姊妹，对比现在信徒的生命状况，以赛亚先知这个比喻是不是很生动活泼呢？是不是完全能够反映我们的属灵状况呢？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有没有背叛神呢？我想你已经有答案了。的确，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性使我们天天都犯罪得罪神。我们在做选择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做错了决定，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甚至做了一些背叛神诫命的事。例如，神要求我们不要拜偶像，但是我们不自觉地将生活上的东西变作我们的偶像，好像工作、金钱、权力、配偶等等，将他们当作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在此，我跟你分享一个故事。一位虔诚爱主的母亲，多年来为他的儿子来祷告，因为他从小吸毒成瘾，而且常常犯事。由于长期流连在外，儿子连家里的钥匙都不见了，多年来没有回家。这位母亲长期忍受着儿子不在身边的痛苦，但是呢，她没有放弃，一直求主来帮助这个儿子真正的悔改归正。为了让儿子可以回家，她每到晚上的时候，这位母亲不会锁上大门，好让儿子呢能够回到她的身边。有一天的晚上，儿子的钱呢花光了，也没有人来去愿意借钱给他，所以他打算回家偷钱。怎料他发现大门没有锁上，他看见母亲呢带着笑容坐在客厅。妈妈对他说，你终于回来了。这位浪子被母亲的爱所感动，终于悔改，还在主的面前立志来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当年以色列民背叛神，神看见自己的儿女落到这样的境况，当然会难过和伤心，但是神依然的爱自己的儿女，并且守候他们，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回转。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以赛亚书一章四到九节。以赛亚先知使用了疾病的比喻，这里是先知的苛责。这个时候不再是耶和华直接对叛逆的百姓来说话，而是以赛亚以自己先知的语气来责备百姓。以赛亚以国民、百姓、种类、儿女这些词呢来形容神的儿女，再配上一些负面的形容词，例如犯罪、罪孽、行恶、败坏。百姓的确离弃了耶和华，而且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在以赛亚书出现了26次。以赛亚书一章四到六节是先知责备百姓的开始，所用的言辞呢都是很严厉的，因为以色列民不敬虔，所以他们整个民族都犯了罪，得罪了神。先知认为在耶和华的眼中，以色列民已经不再是神的子民，而是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犯罪的国民和罪孽的百姓，所以不会再受到神的眷顾。再有，百姓背叛了神所立的圣约，他们不再是圣约之民了。以赛亚先知开始做比喻，他将罪恶比喻为疾病。一章五到六节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 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罪恶好像疾病一样扩散到整个全身，从头到脚都是伤痕，没有一处是完好的，有新的伤痕，也有旧的伤痕，而且没有得到医治，也没有油膏的滋润。这种痛苦不容易承受，可以说是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因着百姓不断的犯罪得罪神，不肯悔改，以赛亚先知表明了神的惩罚，就是使土地荒凉，城邑被烧毁，甚至被外邦人所侵略。一章七节说，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我们从这里知道，神使用外邦人的侵略作为惩罚以色列民的工具，是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到了以赛亚书一章八节，以赛亚先知再一次使用比喻，经文说，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这里以赛亚将西安比喻为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以致被围困的城。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茅屋在当时的意思。农夫在果园里搭一些小茅屋，供看守的人在收成的时候来保护水果。收成结束以后呢，这些茅屋呢就被废弃，在光秃秃的田地当中任其荒废。这里形容耶路撒冷也一样的空旷荒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这些草棚、茅屋本身就很简陋，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废墟。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西安的处境，西安的荣美已经不再见，这个城呢已经被围困，也没有防守的能力。这些比喻呢都带出了神的子民是何等的无助和无望。虽然神的子民好像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不过在以赛亚书一章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怜悯，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我们应该记得创世纪十九章记录有关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以赛亚书在这里引用这件事，是为了强调神的审判是全面性的毁灭，因为以色列民所犯的罪与索多玛和俄摩拉不相上下。既然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对同样的罪发出同等的审判。按照创世纪的记载，神没有宽容索多玛和俄摩拉，并且毁灭了他们，这绝对是惨痛的教训。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再苟且，再背叛，劝他们及时的悔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以赛亚先知怎样形容神呢？他说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呢，特别彰显出神的全能。万军所指的是天庭和天体组成的天军，这也包括了以色列的军队为神打这场胜仗。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全能临到了自然界和历史的领域里面，甚至超越自然的境地。神的全能是惩恶的，也保守和看顾当中敬虔的子民，所以神依然是充满恩惠、慈爱和怜悯的神。以赛亚先知在这里用 索多玛和俄摩拉来做比喻，形容以色列一直犯罪得罪神，同时也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已经在叛逆的百姓当中留下余种，就是那些没有离开神依然跟随神信靠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片段有没有让你想起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事迹呢？创世纪十八章记载了亚伯拉罕为了拯救身在索多玛的罗德，与神做出激烈的辩论。他向神来祈求，求主为了索多玛的十个义人而不要毁灭索多玛这个城。无论如何，神还是这样怜悯属他的人，因着神对选民的爱，他实在不愿意走上惩罚百姓的地步。正如以色列的圣者、万军之耶和华这些充满情感的字眼。万军这个词语除了含有军事上的意义，在以赛亚先知的传统当中，这个词语跟神是创造主有密切的关系。首先，神不单是以色列军队的神的统帅，使百姓得胜，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同时呢，神也是超越的创造主，掌管天上的军队与所有可畏的力量。这些呢，都包括在圣这个字里面，使任何对神的叛逆呢，都成为徒然。神拥有掌管自然界的力量，如同他掌管历史中的军队与政治的力量。我们只要看看神如何对付索多玛、俄摩拉两座城，便可知道这一点。接下来我们看看比喻对我们的提醒。听众朋友，以赛亚先知在这里使用了恰当的比喻，让我们看到百姓叛逆神的下场是有多么的残酷，也了解到神对人的爱有多深，以及神看到人叛逆他的心是有多么的痛。这些比喻呢，实在是很生动的，让读者能够容易明白。其实圣经的比喻也适用于现代信徒的状况。从今天我们研读的以赛亚书关于主人的槽的比喻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三方面的反省。首先，属灵的光景。耶和华指责以色列民叛逆，不认识神，甚至天地都可以做见证。神用儿女以及牛驴做比喻，说明神的百姓蒙受神诸般的恩典，却不遵从神为大，也不遵照神的吩咐行事。今天我们是否也接受了神的养育之恩，却成了不听从神的悖逆的儿女呢？第二，现实的情况。罪就是叛逆神，故此呢，必带来神管教的后果。以赛亚书一章五到六节用一个犯错而被主惩罚鞭打的奴隶做比喻，来形容当时百姓所受的苦难。可是呢，他们仍然不悔改。以赛亚书一章七到八节描述当时残酷的现实，犹大受尽邻国的侵略和欺凌，以致土地荒凉，城邑毁坏。这些不幸的遭遇临到神的子民，有什么需要他们反省的呢？如果我们今天选择犯罪得罪神，然后遇上一些不好的结果，我们也需要自我检讨一下，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第三，上帝的恩慈。当全国陷入危难之中，仅留下西安，神在审判的时候不像昔日对待索多玛、俄摩拉，神没有完全的消灭他的百姓，还手下留情，给他们悔改归回的机会，为他们稍留余种，让他们继续存留。今天我们也是神的余种，神多年来都给每个人这样的机会，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罪悔改， 不然神不会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受死。